现在是我们进入到，请 Logan 弟兄来为我们读，来和我们分享关乎敬拜、赞美我们的创造主。大家早晨好，今天我们的要分享的故事呢，是关乎荷花。荷花就像是水中的一个莲花，它也称荷花，有时候也叫莲花或者芙蓉。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花卉。通常是在水中，是从污泥中出来的。它不仅花非常美，还会有长出一些特别的一个茎叶。而且也保护水源，这样的一个特性，让它不仅可以让我们好好的能够观赏，并且也看到它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这种特性。就是看看这种花。这种植物，它的一个成长过程，也是看到了我们造物主的奇妙和伟大。在诗篇的31篇第14节这样说：“耶和华啊，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谢谢 Logan 弟兄的分享。我们的神，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造物主是奇妙的、大能的、伟大的。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继上周我们开始了加拉太书的学习，我们今天继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神如何改变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标志是用的是一个蝴蝶，蝴蝶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它是从这个从茧然后蜕变，变成了美丽的蝴蝶。那么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掌管下，我们也是要有改变。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帖子，就是看到那个世界著名的一个无神论者和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理查德·道金斯。而这个道金斯他长期以来都是嘲笑基督徒的信仰，并且公开的与人辩论，来证明信徒的愚蠢立场。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他说：“嘿，今天早晨我离弃了我的罪，我相信耶稣救我。现在我宣布，耶稣是我的主，是不是很奇妙？我是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你相信他是真的，对吗？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能够请他来 IBC 教会来分享他的一个见证，那么有多少人能够这样想呢？那么，我想你们中间肯定有一些人很怀疑，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就信了耶稣呢？有人就去 Google 了，然后如果你把他的名字打进去，其实啊，刚才我说的他宣布。他离弃他的罪，信耶稣能救他。实际上是开牧师，他只是 讲的这么一个故事。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来讲这个故事呢？实际上我知道这个道金斯他至今都还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他也不信，也不相信圣经是圣经的权威。那么这个原因我要给大家这样讲，这样一个我编出来的这样一个故事，是想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当时的保罗，当他转变从逼迫基督徒到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紧紧的跟随者，那么当时也是有很多人是怀疑的。在保罗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他是一个可怕的逼迫基督徒的人。大家还记得在斯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也是站在旁边帮着拿衣服，还挺高兴。他也努力的尽力的抓基督徒，追捕他们，把他们下到监里。但是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见证，那就是神能够改变像他那样的一个人。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一到二十四节。第十一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道传道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让我们祷告。感谢神，谢谢神，谢谢你自己的话语，谢谢让我们看到神召使徒保罗，你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功，你改变了保罗的生命，你也改变我们。你不仅仅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愿你鼓励我们，坚固我们，在我们余下的生命为你而活，也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他人的鼓励。如果现在有人不清楚你是否得到了神的救恩，你的生命是否已经改变了，求神在他们的心里动工，开他们的心，愿他们能够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耶稣基督为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一起来说阿们。第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神可以完全的改变你的生命，神可以完全的改变你的生命。保罗 他有计划，在他开始的一个生命当中，保罗是在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很好的犹太人，怎样成为一个很好的法利赛的一个领袖。他也非常的为神而热心，他以为是为神热心。在十三节他这里讲到，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十四节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的，这是他的计划，这是他的目的。他以为他在侍奉神，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这是他自己个人的计划。然后十五节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了三件事情神做的。首先，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首先就是神在我们出生时就把我们分别出来了。保罗在认识耶稣之前，神已经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了。也许我们也像保罗那样，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我们也有自己计划想要做的事，我们要有计划做自己想做的人。那么当我们来认识到耶稣基督以后，神可能对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计划，我们愿意为神而做出改变吗？大家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我爸爸的一个转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老牧师 John Young， 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航空航天业工作，是一个工程师，这份工作有一个伟大的前程，他也非常开心在那里工作。但是神呼召了他，神不仅仅是拯救了 John Young， 神也呼召了我的爸爸，还有我，也呼召了 Casey、Christina， 也呼召了 Ben、Match， 还有许多的人，以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呼召了他的仆人。那么，当老牧师 John Young，他就感受到了神的呼召，并且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他就要离开自己的当时的一个工作。那么他的家庭也是不支持他。那么我们知道老牧师他这样做完全是愿意顺服神的呼召，顺服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个计划。那么我也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愿意把自己的计划，把自己的计划交给神吗？并不是说神马上就要把你送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说马上就要让你去一个宣教工厂。那么你愿不愿意说，神啊，不论我的计划是什么，我都愿意顺服，我都愿意顺服你对我的计划，你愿意吗？你愿意这样说，神呐，不论你对我的生命有怎样的计划，我都愿意顺服。也许有许多人，有人是很害怕来顺服，因为如果一旦他们觉得自己顺服了，神也许会把他们送到一个地方，他们一辈子都不想去的地方。 可不想说顺服神就把我送去非洲丛林，那些落后荒漠的地方。但是我想说，你要是有这样的担心，那说明你不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如果呼召我们，他会装备我们，他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对我们最好的计划，是适合我们的。我们愿不愿意跟神说，神呐，我的生命，我的计划都由你掌管。第二个方面就是，神施恩典，呼召我们，就像是神施恩呼召了保罗。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是要去逮捕更多的基督徒，想把他们下到监里的，他是要去逼迫基督徒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光照下来，有一个声音响起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很少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虽然没有保罗这样的经历，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受呼召的一个经历。耶稣基督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大家注意到，耶稣基督并没有对扫罗说：“哎，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你为什么逼迫我的子民？”而是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我们知道，当教会里一个人受到逼迫，那么就是耶稣基督受到逼迫。除了这个，保罗也是提到，他神是施了恩典，赐下恩典来呼召他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第16节是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保罗的心里。那么，神也是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改变。神是改变生命的神。我们教会的一个宗旨就是让神改变生命，并不是 IBC 教会可以改变你，或者我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也不是诗歌或者说音乐改变你，而是神自己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自己动工。保罗曾经是迫害教会的，而现在他是一个福音的热心传播者。那么，这个世界是怎样能够被神耶稣基督的爱而吸引呢？因为是当他们看见了神施恩典给我们，给他的子民，也就是你和我。有人对教会有不好的印象，常常是因为教会里的人让他们觉得教会不好。我们接下来的学习，我们将会看到，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会看到有9个圣灵的果子。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说只是要学习，或者只是要来模仿这些圣灵的果子， 而是关乎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并且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心里动工，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神的荣耀。那么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就将荣耀归给神。几年前我读到一段关乎李斯卓伯的，他写过一本有名的书。他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也是一个记者。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暴躁的男人，他的太太女儿都很害怕他。如果他回到家，他就会生气，砸东西，家里都很怕他，他都躲着他。他女儿也是极其的怕他，然后他也反驳基督信仰。但是他在长期的研究历史和考古学之后，他就信了耶稣基督，把生命献给基督。几个月以后，其实他仍然想反驳基督信仰，但是经过他的一个认真的研究历史和考古学，他信了。那么几个月以后呢，他的女儿就对他母亲说，哎，我看到了上帝为我父亲所做的事，我也希望上帝能够为我做他为我父亲做的事。这非常的奇妙啊！这个 Lee Straw 他的女儿并没有学什么考古啊，学历史，但是他看见了他父亲的生命改变，他看透过他的父亲看到了这一位神是大能的神，是改变生命的神。他就对母亲说，神是大能的，他能够改变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我也希望神能够改变我。所以我们看到，就像保罗所说的，神施恩典呼召他，神也施恩典呼召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当然我们不一定像保罗或者像这个李斯特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戏剧性的一种转变，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自从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都是应该有改变的。神怎样改变我们，这是我们的见证。第二个大方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神也许会差我们去到旷野。十七节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我们这里在讲旷野，不是甜点。大家知道英文 desert 和 desert 和 dessert， 人们常常会弄反了，因为甜点和这个旷野它只是差了一个字，就是多了一个 s 哈。那么大家不要搞错 desert 跟 dessert， 就是旷野和甜点。我也知道你们到底是更喜欢哪一个，你们是更喜欢甜点还是更喜欢旷野呢？答案可能自己心里清楚哈。那么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在神使用摩西之前，神也让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待了40年，神在使用以利亚之前，神也把他 放到何烈山的旷野40天。还有耶稣基督也是在旷野，在那里禁食祷告。在我们在旷野，神是要历练我们。我们 RBC 教会在2019年的年末，我们去到以色列。大家在座的有许多人，我们是一起去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去到了死海旁边的那个旷野，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地方，去到了很多，就是施洗约翰所曾经走过的地方。在公元后七年，我们也看到了死海古卷所被发现的地方，在那个洞里，死海古卷是在那个洞，这个山洞里找到的。我们那一年去以色列，走过了许多的历史的一些遗迹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死海周围的这个旷野，这个沙漠旷野，哇，我们真的是震惊到，是多么的大，多么的荒芜，真的是那样的。那么我对大家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旷野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我不是指身体实际的在旷野，更多的是指你的灵性，你的灵里是不是经历了旷野。神让我们允许我们在旷野里，是要建立我们的信心，而不是要摧毁我们。大家记得，神也是允许他的子民以色列民在旷野花了40年的时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自己在那之前已经在米甸的旷野待了40年，他带领着以色列人又在旷野又待了40年。那么我们在生命记里看到，在旷野的经历能为我们做什么？在旷野的经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八章。首先，在旷野的经历能够使我们谦卑。生命记八章二节讲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使你谦卑，是要苦练你。这是在旷野的经历对我们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使我们谦卑。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们自己能做，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侍奉神。但是神让我们经历旷野，让我们谦卑。第二个能为我们做的，对我们的好处就是能显露出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在旷野，这不是我们所喜欢的，因为很辛苦，但是神却让我们经历旷野来成长，要试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是不是肯守他的诫命。第三个好处就是能够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神的话语的。第三节讲到，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告诉我们，活着不单是靠食物的，而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第四个好处就是能教导我们，是神供应一切需要。因为神苦练你，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第四节讲到，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神让这些以色列民在旷野四十年没有饿着，衣服也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这都是神的一切的看顾供应。所以这是第四个方面，在旷野的经历教导我们的。第五个方面就是能够教导我们顺服。第五节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当摩西，当大卫，甚至是耶稣基督，当他们花时间在旷野的时候，神是在锤炼他们，在帮助他们成长。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旷野，不论是你的关系、你的工作，或者你的财政状况，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困难，不要绝望，不要气馁，要允许神来引导你、带领你，并且来教导你、来预备你，是他要让你如何的成长。知道你有神与你同在，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旷野经历困苦，不要绝望，要信靠神。第三个大方面就是神引导我们到智者那里，帮助我们成长。我们不仅仅是孤单的，神也是给我们机会。好，我们回到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同他和他同住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这里保罗花了三年的时间在旷野，然后他意识到他还是没有预备好要出来服侍，他需要和其他的基督徒有一个一起的一个学习，所以他花了十五天时间和西门彼得。你来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有机会花十五天的时间和彼得相处，保罗他花了十五天的时间和西门彼得相处，彼得你能想象吗？如果花整整两个星期，如果你可以和彼得或者和使徒保罗能够在一起，那么我们能够有怎样的一个谈话，怎样的一个收获呢？然后他又花了一些时间和主的兄弟雅各在一起。我们也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也是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徒。在耶路撒十五章讲到的耶路撒冷大会，当时的教会也是听保罗的教导。而且也是承认，认识到保罗是神特别呼召的使徒。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有更成熟的弟兄姐妹来带领，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需要别人的指导，我们不是独行侠基督徒。如果我们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神是不能用我们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要和其他的信徒连接，和那些灵里更成熟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学习，受到指导，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完美的，不是，只是他们更成熟的，那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教导。我喜欢听基斯格林的歌，我们教会里也唱过几首他的歌，比如说有神啊，你是美好的神，有一位救主为人所知等等歌曲，在我们教会也唱过。我读过他妻子写的一个故事，他自己是在1982年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这是非常令人心碎的事情。那么这个基斯格林呢，他妻子写了一个他的传记，也是讲到这个基斯格林和他的妻子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当时已经是一名成功的歌手和作曲家了，这也是他的谋生之道。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耶稣基督，他信靠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也翻转过来，他非常的爱神，也非常的感恩神拯救他这个罪人，这是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和见证。但是麻烦的是，因着他原先的一个他原先就是一个成功的歌手和作曲家，他就一下就被推到了聚光灯下。让他唱歌、演讲、讲道，然后传道。其实他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一个教导，需要有成熟的基督徒来带领他一下，但是因着他当初的他的一个地位，他一下子就被推到了这个聚光灯下，他就意识到不行，他自己从来没有被好好的来教导过，他需要被学、被教导、被指导，他也需要得到纠正和澄清一些既要真理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帮助人成长，帮助其他的人与耶稣同行呢？我鼓励你这样做。你如果和神同行了一段时间，你周围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教导，需要你的帮助，我鼓励你。我说的成熟并不是仅指年龄的成熟，而是他们灵命的成熟。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教一个课程，而是鼓励每一个人，你自己已经与神同行了一段时间，你也要关心那些刚刚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邀请他出去喝一杯咖啡，一起聊一聊，或者是在生命小组里面。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局外人。在你们自己的一个生命小组里面，你也可以很紧密的和弟兄姐妹们有一个连结，你怎么成长的，你有经历过什么都可以来分享， 这都可以是帮助到他人，神可以用到你，会使用你。如果你看到有弟兄姐妹走错了方向，也希望你能够站出来，能够以一个充满爱的一个态度来说，哎，弟兄，你在做什么呀？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这我知道这很难，这是不容易的，来挑战人，来指正人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我们需要这样做，如果不做才是没有爱，当然是以爱和诚实来做。我们可以求神来带领我们。如果你刚刚信主，或者你觉得你有很多的问题，你也可以寻求求神带领你，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信徒。我们都需要被教导，我们都需要有人带领我们。那么在今天我们所学到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认识基督之前，在他找到了耶稣基督和他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翻转以后，他做出的见证。也许你并没有像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大的转变，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你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神是使用每一个人的，你的特别的单单属于你的一个经历会对另一个人有帮助的。我相信你的一个特殊经历可以帮到人，是我或者其他人所做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是神大家庭里的一员，并不是说神只用几个人，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工作，因为我们都是身体的中的基督耶稣身体的一个部分。神是头，我们是肢体，我们都是肢体，彼此为肢体。如果你自己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得到了这个救恩，我要告诉你，神可以改变你。等到我们后面学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学到信徒的属灵的果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生命被生命翻被神翻转的人都有这样的果子，我们周围的人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周围的人是可以看得到的，神是会使用我们。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旷野，神也利用旷野的经历来帮助我们成长。我鼓励你，如果你正在旷野，不要绝望。如果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帮助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我们愿意来知道并且为你祷告和帮助，提供帮助，也求神能够带领我们，或者是我们需要一个导师的教导，或者我们可以教导他人，我们都求神带领我们。
保罗当时也是去见了西门彼得，还去见了做过耶稣兄弟的雅各。我但愿今天神的话语对你们是一个鼓励，就像今天 Ben 和 Marge 的分享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如果你要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你可以在 Zoom 这里打上一个信息，或者发邮件给我们，或者在 website 留下信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你的需求，你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你改变了使徒保罗的生命，你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都有不同的生命见证。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在我们认识耶稣之前和我们遇到耶稣，我们信靠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求神帮助我们成长，也帮助我们分享我们的经历。即使是有人现在正在旷野，旷野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非常辛苦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绝望，帮助我们成长。我们看到你的手总是搀扶着我们，带领着我们。你预备我们，你正是用旷野的经历来塑造我们、锤炼我们、预备我们，为你所用。谢谢神，天父上帝，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预备好，并且极其愿意顺服，为你所用，以相互鼓励。也帮助我们不要成为独行侠基督徒，而是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搀扶、彼此的教导。我们都需要在主里面的一个交通。我们自己需要得到帮助，我们也应该要帮助他人。共同在灵里成长成熟。如果这里有人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我祷告，他们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和我们分享，我们可以提供帮助，帮助你成长。为你祷告，我们感谢神，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一起来说阿门。好。我把时间给麦克牧师，接下来有一些事情要宣布。谢谢开牧师的分享。下个星期天我们还是继续的在，因为还是红灯阶段，所以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奥克兰现在那个。lockdown 是进入到交通灯的系统，我们现在还是红灯阶段，所以下个星期天呢，我们还是继续在 Zoom 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聚会。那么9点钟呢，是我们的主日学，是成人主日学，还有这个青年人的主日学。10点钟是我们的聚会崇拜聚会开始。那么，在这个交通灯变到黄灯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改变。我们会增加一个聚会，就是增加一个下午的聚会。那么，这个下午聚会呢，就来参加的人就不需要有这个疫苗证书的。 那么在绿灯的时候呢，我们就都所有的人有疫苗证书没有疫苗证书的都可以来聚会，那么人数限制是100人。其实交通灯的这个设置，现在我们奥克兰还是在红灯阶段，所以但是呢，教会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当政府如果把这个奥克兰的这个警戒水平从红灯降到黄灯，那么我们会在下午增加一场聚会，然后绿灯我们就可以所有人都可以来聚会，那么当然了，聚会的人数是限制在100人之内的。我们也是祷告，希望我们尽快的可以进入到绿灯阶段。在这个继续的这个 lockdown 期间，也愿我们彼此都能够忍让耐心等待。请 Josh 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青年人聚会的一些事情。如果你家里有年轻人愿意来参加我们星期天的青年人的聚会，或者星期五晚上的聚会，那么我们也会跟大家聚在一起，我们也愿意和父母们有一个聚会。那么今天的聚会以后，希望你家里面有听力者的可以留一下，我们有一个交流。还有就是我们女子的一个监狱事工，上一次我们也是送了一些巧克力去到监狱给他们，那么现在呢，就是要为他们提供一些圣诞节的礼物。如果你愿意帮助，你可以去见那个，你或者呢，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这个 Canterbury 的这个，就是最普通的这种巧克力，它就是要这一种。好，大家看好图。不要其他的，就是掺了很多其他的纳次啊，或者掺了很多东西的，就是要这种最简单的这种没有掺任何东西的纯的巧克力。那么他们就是需要大概是要300个，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买了，如果你买了这个巧克力，你也可以送到办公室去。